弟兄姐妹平安，首先祝每个母亲母亲节快乐。母亲节是一个非常与父亲节相比的话是相对上是比较重要的啊，因为母亲都付上了很大的代价来养育我们哦。原本今天应该是要讲母亲节的正道，但是我考虑了之后因为这段今天要看的经文是连着上个星期是连在一起的，如果时间久的话你们会忘了，全部忘了就会更困难，所以今天我们不讲母亲节的道啊，我们继续的看这个耶稣降临和这个世代终结的时候有什么预兆。然后等一下你们如果可以的话你们打开圣经，为什么要打开圣经呢？因为放在投影片的那个经文呢，不能放太多，放太多字太小，你们看不到。啊，其实是一整章连在一起的。啊，所以你们开着圣经的时候，等一下你们看投影片的时候，我跟你们讲上文的时候，你们自己看，你们可能可以想起上个星期我所告诉你们的。啊，这样你们就比较容易来吸收啊。啊，不然你看投影片的时候，有时候没有办法让你把整一章放出来给你们看了，这是没有办法的事情。好，首先我们还没开始之前，我们先教导我们的孩子哦，孩子啊，孩子们 ，children， 玉玉啊 ，OK 啊，乐乐啊，你们要知道，你们以后可能长大的时候，可能叔叔看不到了，可能也看得到，但我不知道，但有可能以后你们长大的时候，或者你们老的时候，或者你们的孩子哦。可能可以看到，我不知道，那可能会来一个人很坏的人，一个大坏蛋。这个大坏蛋呢，厉害到一个程度，就说他说他是上帝，然后他要基督徒拜他，要全世界的人拜他。啊，当有这样的大坏蛋来的时候哦，啊，你们就知道耶稣要回来的时间很近了。可能那时候叔叔看不到了，已经进棺材了，回到天家了，但圣经说以后会来这样的一个人，一个大坏蛋，很厉害的，他可能会控制钱，控制军队，然后他有大能大力，撒旦给他的大能大力，然后他说他是上帝啊，你们千万不可以拜他，孩子们记得。我不知道你们可以记得的吗？那你们记得为什么看不到他的脸？因为不知道是谁。那圣经说有这样的一个大坏蛋会来，好吗？你们记得。所以母亲们，你们若你们明白神的话的话，清楚明白的话，你们就会把圣经里面所预先告诉我们的，好好的提醒我们的儿女们，教导我们的儿女们。这是我们留给他们最好的产业，是的，如果他们考到状元，他们可以可能就是以后可以升官发财，但是有一些属灵的真理是影响他一生一世的，不是单单这一生一世，而是永恒的，希望你们能够珍惜。好，我们一同来祷告。主，我已经在你的面前，我已经尽我有限人的力量，一个有罪的人的力量，我想尽办法来参悟主耶稣基督你所说的一切的话语。主啊，我尽上我的本分了。主啊，我也希望你所给我领受的，我能够清楚的把它表述，清楚的把它传递给弟兄姐妹们，因为这是何其重要的。因为这关乎我们的孩子，或者我们的子子孙孙，或者有一天这个的事情临到他们的时候，或许他们知道的话，能够幸免他们不跌倒。主啊，你给我们智慧，主圣灵你教导我们每一个人，我们也为在座所有的母亲祷告，主你给他们智慧，因为母亲需要极大的智慧来教养儿女，不单单如何教养和儿女，也懂得如何与自己的丈夫好好的彼此的来配搭， 好好的把这个的整个的家来扶持来建造。主，你赐福所有在座的所有的母亲，赐福他们，加他们智慧，加他们力量，加他们安慰。谢谢你，我们再一次的恭敬仰望。若我们有任何的罪孽，求你再一次的用基督的宝血遮盖，再一次的洁净我们。求主圣灵教导我们。我们祷告如此仰望，奉靠我救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今天所要证道的经文是取自马太福音24章1节到13节，然后主要的部分是要强调敌基督的到来，所以标题是基督的降临和这世代的终结有什么预兆呢？然后主要是在讲基督敌基督的到来。好，我们来仔细的来看经文，马太福音24章23节，23节到31节。那时如果有人对你们说，看啊，基督在这里，或说他在那里，你们不要信，因为必有假基督和假先知出现，显大神迹和奇事，如果可以的话，闪若能行，这是和本的翻译，坦若能行，他们连选民也要迷惑。你们看，我已经事先告诉你们了，如果他们对你们说，看，基督在旷野里，你们不要出去，或说看他在房子里，和本翻译成内屋中，耶稣说也不要相信。电光和本翻译成闪电哦，电光怎样从东方闪出来，一直照到西方，人子降临的时候也是这样，尸首在哪里，鹰也必聚在哪里。那些日子的灾难过去，太阳就变黑了，月亮也不发光，众星从天坠落，天上的万象震动。那时人子的征兆要显在天上，地上的万族都要哀号，并且看见人子带着能力，满有荣耀，驾着天上的云降临。当号童发出响声，他要差派使者，要把他的选民从四方，从天这边到天那边都招聚来。亲爱的弟兄姐妹，如果你们记得上个星期我所证道的，你们看15节到22节，如果你们有翻开圣经的话，15节到22节就是这段经文今天要传的上文。15到22节的时候，耶稣是在预备门徒说将来会有一个人要毁灭整个的耶路撒冷，这个的毁灭者这个的毁灭者是谁呢？我们知道从历史当中我们可以推测，他就是后来来到的，就是主后70年的提多斯哦。所以在主后70年的时候，提多斯就大型的逼迫整个的犹太区，整个耶路撒冷，拆毁整个的圣殿哦。然后这个事情真的发生，就是在耶稣讲了这些话之后的30多年之后，真的这一些事情发生，然后他们就开始逃到山上他们就逃。一看到这事情的时候，想起耶稣，知道耶稣所说的话，就逃亡，逃到山上然后耶稣教导他们说，祈祷这些事情发生的时候，不会在冬天，也不会在安息日，因为在冬天和安息日发生的话，会造成他们逃亡是不足够时间，而且可能会冻死、饿死所以耶稣就教导他们这样的来看今天我们看这一段的经文，主要要看这一段的经文23节到31节好，我们看23节。耶稣说，那时如果有人对你们说，看啊，基督在这里，或说他在那里，你们不要信所以这连着上文来讲的时候，你就知道这个毁坏者要来的时候，耶稣说，那时如果有人告诉你，有人说基督在这里，或者说基督在那里，你们不要相信。耶稣再一次的提醒他的门徒会有许许多多的假基督、假先知而来，冒充上帝的仆人说上帝的话。耶稣再一次的提醒他们，因为这些事情必定要发生的，而且会有许多的人被他们迷惑。为什么他们会被迷惑呢？你看24节，耶稣说，因为必有假基督和假先知出现，什么？显大神迹和奇事，如果可以的话，坦若能行，他们连选民就是谁呢？就是上帝所拣选的那些相信他的人，也要迷惑。你们看我已经事先告诉你们了。 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为什么这么多人被迷惑呢？因为这些的假基督假先知，他们能够做什么呢？行神迹，他们能行奇事。哇，厉害啊！我先告诉你啊，我不会行神迹，我也不会行奇事。我认识的牧师里面，100个里面，99.5个都是不会行神迹，不会行奇事。如果有假先知、假基督来的时候，他们能行神迹奇事，这里经文没有告诉我们他们行的神迹奇事是什么。有没有可能？可能等一下你癌症，等一下他这个假先知、假基督，他跟你祷告，然后好了。好了之后，哇，说真的灵啊，他就是上帝的仆人。他说好，现在我告诉你，你所不认识的基督，哇，你就跟着他了，是多么的恐怖，多么的危险。这是耶稣为什么要一而再再而三的来警告、警戒门徒，这一些事情会发生的。这一些的人就好像使徒一样，能够行这些大神迹和奇事。耶稣说什么？如果可以的话，坦若能行的话，连选民都会被迷惑。这些选民是有上帝特别的保守，所以他们不会被迷惑。但是坦若能行，英文说什么 ？If possible， 就说不可能。但是坦若能行的意思就是说，这个迷惑大到一个的程度，就是连选民都差不多都要被迷惑了。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一定要回到圣经中来审核。你怎么在辨认这些的假先知？你怎么来辨认这些的假基督？你必须还是要回到上帝的话，圣经来审核。你必须要回到圣经里面来看哦。啊，亲爱的弟兄姐妹，我记得我以前我刚刚信主的时候，我那时候告诉我的一个亲戚，我告诉他说我信耶稣，他说哎，我也信，以前也信耶稣的。啊，然后我就听他的故事。后来他就告诉我说，他以前是去教会，然后信耶稣。后来有一个事情，他转折了，他不信耶稣了。啊，也不说不信了，就是说餐餐也信，但是现在是也信其他的，全部一起信。啊，明白吗？什么事情成为他的转捩点呢？在我那时候还蛮年轻的时候啊，我记错了，那时候我还没有信主啊。他告诉我他是基督徒，后来他不信耶稣了。啊，我记得了。那时候我还没有信主，那时候就在我的外公的一个的丧礼的时候，啊，这个我妈妈可以知道的，我妈妈很清楚，在我外公的丧礼的时候，发现了一些很不寻常的事情。什么不寻常的事情？在我外公的丧礼的那段期间呢，我的亲朋戚友有10多个人中麻票，你问我妈妈知道的，中十几支。好，很多人中。这一个告诉我说他本来信耶稣的这个我的亲戚哦，后来不信耶稣，你懂为什么吗？在我外公的丧礼的时候，他们那时候在敲锣打鼓嘛，棺材啊出现字啊号码，敲一下，他会讲敲一下的时候号码出来了，你明白吗？一没有声音的时候，那个字就不见，敲一下那个字出现了。哇，跟你讲啊，后来他们就去买那个号码中了。我还记得我妈妈告诉我，哎，快点，你跟外公求，外公显灵，你快点去看啊。我就很小的时候，我就去看那个棺材啊，看有没有那个字，找来找去找不到，没有。也因为这个的事情，后来我这个亲戚本来是信耶稣的，他后来不要了，现在是什么都信。啊，现在我因为这记忆太过长久了，那时候我还以为我信主，其实我还没有信主，那时候是更久的事情。现在我想起来清楚了，我还没有信主，所以这个的事情导致我的亲戚就不再信耶稣了。如果今天是换着我看到这个的事情的话，我会怎样？哎呀，好灵啊，是不是？你就放弃了你的信仰吗？不是的，我说撒旦退我后面去。你拿几个号码就要收买我，对不对？你们要明白这些的事情哦。所以如果你是单单从神迹奇事，单单从你的经历来判定什么是真什么是假的话，我告诉你，你很容易就被掳去了。因为真假不是按照你的经历，按照你所经历到的神迹来判定真假的。 真假乃是唯独上帝的话来判定的。所以你所信的耶稣是不是圣经中的耶稣？ The Jesus that you believe is it the Jesus in the Bible? Jesus of the Bible? 这个是很重要很重要的。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们，耶稣一直苦心的一直劝诫门徒说要小心，因为必有假基督和假先知出现，显大神迹和奇事，如果可以的话，他们连选民也要迷惑。耶稣说，你们看，我已经事先告诉你们了。好，我们看第26节，如果他们对你们说，看基督在旷野里，你们不要出去，或说看他在房子里或者是屋内里，也不要相信。什么意思呢？就是在那个大患难的日子里面哦，有一些的人会好像说，哇，他耶稣就在旷野里面，就好像施洗约翰在旷野里面呐喊的时候，哇，很多人就蜂拥的去找他，问他你是不是要来的基督？所以这些特别的假基督，他们会特别有一种很鼓，有时候可能是一种特别的一种的方式而出现，特别的吸引人，哇，在旷野里面，你知道吗？深山野林里面，旷野里面啊。深山野林跟旷野是不一样的哈，我们这里没有旷野，只有深山野林而已。在旷野里，耶稣说不要去。或者有人说在房子里，就是屋内屋中，什么意思呢？就是在人的家里的密室里面。意思是什么呢？就是说，这个耶稣是在密室里面，你们不知道，我知道，耶稣在我的家的密室里面显现。什么意思呢？你们没有见过耶稣，我见过，所以你们要跟着我。我带你们来认识耶稣，明白吗？今天有没有发生这样的事情？有，你们不知道吗？我经常以前我还不知道的时候，刚刚我信主的时候去一些的教会，哇，总是很羡慕那些牧师，因为那牧师讲道的时候，每次讲说耶稣昨天在我的家的厨房显现，你明白吗？你们有没有去过？你们没有去过啊、你们真的有一天可能要组团啊，去其他的教会看看。哦，特别属灵哦，牧师讲了，哇，昨天上帝在我的房内哇显现啊，你们有没有？没有，对不对？所以我牧师厉害咯，你明白吗？啊，耶稣跟我讲最新的启示吗？你们没有吗？哇，无了不啊，你们要听我的啊，最新版本最新的消息，你们就要跟着我，是多么的危险的事情。非常非常危险的事情，这些事情真的还有在哦，在新加坡的教会里面经常发生的，在中国的教会里面也是有发生的。那时候我记得几年前，那时候我回去服就是警役，就是每个新加坡人啊，大多数人要服兵役，我是服警役，做警察的，每一年要回去几天。那时候我记得我回去的时候有一个印度教徒，我怎么知道他是印度教徒呢？因为他中间点一点嘛，他的额头上点了一点。他跟我后来我们就谈起信仰，哇，他很属灵的，你知道吗？然后他讲 Jesus appeared to me， 我说耶稣向我显现啊。那时候因为我已经受了装备，我知道了，我就问他，我不否定他，我说 Oh Jesus appeared to you， 哇 ，very good 啊，他说耶稣向你显现很好哎。然后我就问他，耶稣是的头发是黑色的还是褐色的？然后我问他，耶稣的眼睛是蓝色的还是褐色的还是黑色的？啊，我就问他，我一直问他就不回答我。然后他知道我其实后来察觉到我在讥笑他，啊，然后他就不要跟我谈了。耶稣怎么会跟他显现？你知道吗？如果耶稣跟他显现，他额头上还有一点，怎么可能？啊，印度教徒哦。啊，他们有很多这种奇异怪异的属灵的这种的现象。亲爱的弟兄姐妹，这些都是经常会有人发生的。我记得我以前带人查经的时候，有一个人说，你知道我怎么信耶稣的吗？因为耶稣在十字架上对我说话嘞，我看到耶稣在十字架上对我说话，后来头脑转不过去，我就一直跟他查经，每次跟他查经的时候，他的心哦不在圣经的，你明白吗？每天就讲经历，他的教会每一天讲经历，讲奇奇古怪的东西。后来每次带他查经，他没有兴趣，就是读不进，不要。后来有一天他又在讲这个的事情的时候，后来上帝给我智慧了，我说你看到的耶稣一定是假的， 你怎么知道是假的？因为耶稣已经不在十字架上了，所以你看到那个耶稣肯定是假的。耶稣现在荣耀的坐在天父的上帝的右边，不在十字架上了。哇，后来他慌了，糟糕了，像我看到的那个是谁？我是因为看到那个我才信耶稣的。我说不用紧，无论如何你现在信耶稣，你还是要回到圣经里面。虽然你有那个的经历，我们不懂是从哪里来的，但是你要回到圣经里面。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你们要小心谨慎自己的心，要小心，因为这些欺骗的事会越来越多，不会越来越少。我们看27节，电光就是闪电，和本翻译成闪电怎样从东方闪出来，一直照到西边，人子降临的时候也是这样。在这里的时候，耶稣就比喻他降临的日子，就是他再来的日子，好像闪电一样。什么意思呢？闪电一闪的时候是什么？很明显的，全部的人都看得见，四面八方的人都看得见。好，第二，闪电一闪的时候是快速的，明显快速，每一个人都看得见明白的。这一节的经文就被中国的一个极大的异端教派滥用啊，他们叫做东方闪电。哇，厉害，我教你怎么他们怎么洁净啊。闪电怎样从东方闪出来，一直到西方，人子降临的时候也是这样。什么意思呢？这个闪电已经来到东方了，这个东方是哪里呢？东方就是中国，然后要是一直闪到西方，所以耶稣基督已经来了，在哪里？中国啊，以前是男的，现在是女的，闪电，明白吗？他们就这样的解禁。这样的解禁的时候，你就这个的是很多教很多人的哦，这个东方闪电是很多人的。你知道他们专门就是邀请谁入教？他们专门去基督教的教会里面拉人，好，他们就进去里面，然后他们观察你。这是那些中国的传道人告诉我，你喜欢相机，他找一个喜欢相机的跟你做好朋友；你喜欢钱，他找办法用钱诱惑你；你喜欢女人，他找女人陪你睡。这样的方式，各种各样的方式进到教会里面拉他们，拢住他们的心，然后再把他们带偏离。而且他们也是用圣经的哦，厉害哦，也是用圣经的。然后那些人他们不会不读圣经的，不努力读圣经，不在乎圣经的，这些的人一讲的时候他们就信了，就跟着他们跑了。这些事情是很多很多很多很多的。为什么这么多的人在教会里面有遇到这些异端，然后就却跟着他们跑？为什么？为什么？因为他们，我不知道他们有没有真心相信圣经中的这个的耶稣，我不知道他们有没有真的认真坐下来学习圣经，我真的不知道。所以一直异端来的时候，随便的解经的时候，他们就跟着这样的跑了。如果这一段的经文很容易解，你很容易推翻他们的。因为当耶稣说他一来到的时候，电光怎样从东方闪出来，一直照到西方，人子降临的时候也是这样的时候，你看继续看下文哦，29节下文的时候，你就知道耶稣是骑着云来的，驾着云来。那为什么没有应验？你们知道，所以他们就把一节经文从上下文里面抽出来，然后就这样讲，他要怎么讲就怎么讲了，你明白吗？这个东边可能是印度也可以吗？为什么一定要在中国？对不对？所以耶稣讲的这个的闪电从东方直射到西方，不是这个意思。他的意思说是众人都可以看得到，闪电从东闪到西，每一个人都可以看得到。所以人子降临就是耶稣再来的时候是每一个人都知道的，而且是快速的，一刹那之间的。好，我们先来看第28节。28节啊，我们看了27节，我们先看28节。死守在哪里，鹰也必聚在那里。在这里的时候，这个鹰应该是秃鹰，因为只有秃鹰会聚集在这些的死守啊。这个图片就把整个的经文表达出来了。它的意思是什么？当人啊， 当时候的人哦，我们新加坡没有秃鹰啊，应该没有啊。好，你住在那一些的地方的时候，当你一看到秃鹰的时候，聚在一起的时候，它表示什么？它表示那里有尸首在那里，明显吗？明显，是很明显的一件的事情哦。所以在这里的时候，这段经文至少有三到四种的解法。哦，三到四种的解法。第一种的解法，他们就解释说，这个尸首呢，这个尸首就预表着耶路撒冷，这个叫做耶路撒冷。这个鹰呢，就预表着审判耶路撒冷，这是一种的解法。第二种的解法就是说，这个尸首就是败坏，这个鹰呢，就是代表罗马。因为你知道，如果你有看戏的话，罗马的军队他们的那个旗哦，是挂着一头鹰的，鹰就象征他们的荣耀啊，他们的徽章，明白吗？所以他们说这个鹰就是罗马，然后尸首就是整个的败坏，所以上帝要用罗马来审判。第三种的解法就是这一节的经文二十八节是连着二十七节的，就是闪电的经文。如果你连着来看的话，他的意思就是说，耶稣基督再来的时候是明显的，每一个人都可以明白知道的。就好像一看到秃鹰的时候，你就知道有尸首。如果你连着上面那一节这样的来解释的话，你就知道是明显的。第四种的解法就是说，耶稣基督再来的时候是明显的，然后他们再加多一个的环节，就是说，耶稣基督再来的时候，还有这个审判也会来。都是明显的，所以我个人觉得最后两个解法是可以被接受的，就是说耶稣基督的再来是明显的，你也可以包括就是审判来的时候啊，基督的再来与审判的来的时候都是明显的，就是每一个人都知道可以看得见的。好，我们现在接下来看二十九节哦，二十九节。那些日子的灾难过去，太阳就变黑，月亮也不发光，众星从天堕落，天上的万象震动，那时人子的征兆要显在天上，地上的万族都要哀号，并且看见人子带着能力，满有荣耀，驾着天上的云降临。当号筒发出响声，他要差派使者，把他的选民从四方，从天这边到天那边都招聚来。亲爱的弟兄姐妹，这一节的经文是很困难的，很困难的。感谢主，我没有后悔，就是星期二的时候我暂停那个课程，因为星期二我就开始看了，真的是很困难的来解释。好，我们现在慢慢来看了。二十九节，那些日子的灾难过去，然后这些事情就发生了。OK。那些日子的灾难过去的时候，这个灾难的日子指的是什么？指的是什么灾难的日子？应该你们开着圣经，如果你有开着圣经的话，应该是指上文呢，对不对？上文第十五节到二十二节有形容一个那行毁坏可憎的，他要逼迫基督徒吗？他要逼迫信徒吗？所以那灾难日子过去，应该是指上文十五节到二十二节那行毁坏可憎的，对不对？这样我要问了，那行毁坏可憎的是谁？到底是谁？你们记得吗？那行毁坏可憎的，就是上文十五节到二十二节的 upper context verse 15 to 22， the abomination of desolation， who is the person？ 你们记得吗？谁？名字忘记了，应该是他了。他是谁？提多斯了。提多斯后来他当上皇帝啊，摧毁整个的耶路撒冷，这是去罗马的时候他的纪念他的凯旋门，这就记这个就雕像，就是他掳掠整个圣殿的器具啊，提多斯。但如果是他的话，问题来了，如果是他的话，为什么耶稣还没有回来？因为在二十九节的时候，耶稣说那些日子的灾难过去之后啊，你看啊，有天要变象，然后耶稣就要显现了。为什么还没有来？ 亲爱的弟兄姐妹，这一节的经文是很难解的，有十多种解法。好，十多种解法，不是开玩笑，真的。不负责任的牧师随便看看就随便讲，或者就是不要讲。我后来我发现，其实有一点后悔，但是我知道对我有益处，也对你们有益处。其实如果按照经文这样一节一节这样讲的话，是很吃力很吃力的，因为有些困难的经文不可以调掉啊。如果你选课题的，今天讲这个课题，明天讲那个课题，很容易的，明白吗？困难的经文就不要讲嘛，就少掉。但是我知道整个的过程，上帝在催逼我学习神的话啊，是有益，对，受益最多的是我，然后我也希望你们能够与我一样一同的来受益啊。二十九节，那些日子的灾难过去的时候，后来你就看到耶稣再来了。这些有一些的新派的学者，新派的学者就是大多数是怀着批判不信圣经的角度，他们就讲说，其实这些门徒这些使徒他们有一种幻觉错觉，他们以为耶稣死后复活升天之后很快就回来了，所以他们这样讲，那些日子的灾难过去之后，耶稣就再来了。因为使徒经常有这样的错觉，明白吗？这就是他们的一种的讲法，但是他们错了，明白吗？这是新派人的人士他们这样的来解释啊。好，我们现在要怎么解决这个困难？如果上面的这个灾难日子是讲到那行毁坏者的话，而且如果这行毁坏者是指着提多的话，为什么耶稣还没回来？好，我们先来慢慢的来看啊。我们要首先要回到上文，上文在第十五节的时候，你记得耶稣说什么？当你们看见大尼里所先知所说的那造成荒凉的可憎者，那就是和本翻译成行毁坏可憎的，站在圣所的时候，读者必须领悟。Let the reader understand. Understand what is spoken by prophet Daniel. 所以耶稣说你要回到但以理书来看。You must return to the book of Daniel to understand. And let the reader understand. 耶稣的意思就是这样。所以这段的经也迫使我要回到但以理书。但以理书九章二十七、十一章三十一，还有十二章十一，还有一些的经文里面，其实有讲到这个的行毁坏可憎的。这行毁坏可憎的，后来我们都知道，应该就是指着这个安条克四世，他是一个君王，后来他也是攻打耶路撒冷，然后他在圣殿里面他献猪，他杀了三四万的人，然后抓了很多奴隶。然后玷污整个的圣殿，这个还已经死了，他这是他的雕像啊。所以但以理书讲的这个行毁坏可憎者，就是应该是指着他。但是在耶稣的时代，耶稣说什么？你们要明白，意思是什么？但以理书的这一些的经文不是全部应验在这个人安条克四世身上。而还有另外一个人要来，所以耶稣说你们要明白。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当你们看旧约先知书信的时候，旧约先知书是可以有多重应验的 multiple fulfillment， 就是旧约的先知里面的书信为什么这么难呢？连牧师都是觉得很难很困难，因为有一些时候你看的好像是讲以前发生了，但是他好像讲到以后要发生的事，它是可以有多重应验的 ，multiple fulfillment， 就是有一个事情来了，应验了一部分，后来又再应验，后来又再应验，然后直到那个最终的应验 ，multiple fulfillment。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个人觉得，在你看但以理书九章二十七、十一章三十一到十二章十一节的时候，不是单单指着安条克四世的。你仔细的回去看圣经，因为这个不是查经班，我不可以把经文拉出来，因为你们会用石头打我的。我这样讲的时候，你们已经吃不消了。如果我再把经文拉出来，像主日学这样，你们一定拿石头打我的。你明天你们就不要来了，真的。所以我就尽量简化它。 你回去看但以理书的时候，你知道就是里面的经文不单单是指着安条克四世的，因为它里面是暗示着将来要来的敌基督。旧约也是有谈将来要来的那敌基督，那个大坏人，有的。所以但以理书讲的指的是安条克四世，还有指着要来的敌基督。所以好，现在我们来看哦。所以我个人认为十五章马太福音二十四章十五到二十二节耶稣指的那行毁坏可憎的，我们知道是提多斯，但不单单是提多斯，他也指向那要来的敌基督，同样的一个的 pattern 啊，同样的一个的模型。 OK， 所以我们现在来看的时候你就能够明白的。你这我为什么会说这个耶稣在马太福音二十四章十五到二十二节也是指向敌基督呢？后来你就可以从上文的二十一节里面，你就可以抓到那个的要点了。在二十一节的时候，耶稣说：“因为必有大灾难，这些是从世界的开始 ，from the beginning of the world， 到现在未曾有过。”OK， 英文是 such。As has not been from the beginning of the world until now, no and never will be. 就是从来没有发生，也不会再发生的事情。这个大灾难是从来没有发生，以后也不会发生的。所以你就知道，应该不是只单单指着提多斯，他也是指向什么？那要来的敌基督。所以你不可以说耶稣从来没有讲过敌基督的，有，只是不没有这么清晰。所以使徒们在讲敌基督的时候，使徒们是在解释耶稣的书信，使徒们也是在解释旧约的书信，使徒们从来没有创新的 The apostles don't have any new doctrine， 没有，使徒们都是在解释旧约还有解释耶稣。 The apostles has been interpreting the Old Testament and Jesus saying and teachings， 他们不是创新的东西啊。所以当使徒们讲有敌基督要来的时候，他们都是在解释耶稣还有先知的。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如果你们要明白这个敌基督的这个的教导的话，你们可以回到约翰一书二章十八节，启示录十三章五节到第九节，帖撒罗尼迦后书二章一节到二十七节，但以理书七章二十一到二十八节，但以理书十一章三十六节到十二章二节。我为什么讲这些经文你们不会翻的，但是在中国的那些的听的人，他们很殷勤的，他们会翻坐下来把圣经翻出来，这样的来学习的。这些经文是为着他们讲的。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如果要明白敌基督的话，你一定要回到那些的经文的来看。所以在二十九节耶稣说那些日子的灾难过去的时候，就是讲那个敌基督逼迫圣徒的日子过去之后，耶稣就再回来了，明白吗？ After the persecution by the Antichrist on the saints, Jesus will return. 好，我们先来看敌基督，敌基督的特质哦。敌基督有什么特质？这是为你们预备的，简单哦，这个就讲简单，这个是比较你们听得懂的人话。第一，他会自称自己是上帝。这个将来要来的敌基督，这个大坏蛋，他会说他是上帝。第二，人会拜他。第三，他会讲亵渎上帝的话， He will speak blasphemous words。 第四，他会逼迫基督徒，你们不会说，不要说没有逼迫的事情哦，在我们的上面就有一些逼迫的事情开始了，我不是说那敌基督从那边出来，我没有这样，没有这个意思，你们不知道从哪里来。这个敌基督能行神迹奇事，他蒙骗许多的人哦。经文你从约翰一书二章十八节，启示录十三章五节到第九节，帖撒罗尼迦后书二章一节到二十七节，但以理书旧约先知书七章二十一节到二十八节，但以理书十一章三十六到十二章二节，你都可以看到，这就是圣经中讲的那后来要来的大坏蛋，那个敌基督。好，我们先来，我怕你们睡觉，我们一同来 来念这保罗解释保罗怎么讲敌基督。好，没同来念了，帖撒罗尼迦后书二章一节到第四节，你们念了，一二三。弟兄们，关于我们主耶稣基督的再来和我们到他那里聚集的事，我们求你们，无论有灵有话有骂我们的名的书信，说主的日子现在到了，你们都不要轻易动心，也不要惊慌，不要让人有任何迷惑你们，因为主的日子来到以前，必定有被盗的事，并且有不法的人，就是那沉沦之子，必定显露出来。他抵挡上帝，抬举自己，高过于一切称为神和受人敬拜的，甚至坐在上帝的殿中，自称为上帝。所以你就看到，这是使徒保罗对整个敌基督，就是耶稣的教导，还有旧约先知的一个的解释。这些事情有没有可能发生？有。现在整个世界的取向走向一个叫 globalization， 换全球化，就是整个世界的国家后来慢慢的就走向一个全球化，是经济的体系连在一起，后来慢慢的军事，你看有United Nation 就慢慢的也要连在一起。以后有可能我不知道，有可能就是有一个很大的灾难发生了，后来有一个的人出来拯救整个世界的经济，拯救整个的世界，大有能力，他可能是一个整个国家一个大国的一个君王，有军事能力，有经济能力，而且他拯救了全世界，然后结果他自立为神，这些事情是有可能发生的。如果那些懂有时候我跟一些弟兄姐妹在你们当中，你们懂经济的，你们都很担忧就是整个世界的经济的走向有可能会瓦解，真的有可能会瓦解。那如果这一些事情发生的话，有没有可能就有来一个敌基督？但是我们知道在历史中是有出现有不同很多个的敌基督的，但是那个最后要来的一定会有这些的特征，他会自称自己是上帝，人会拜他，他会讲亵渎上帝的话，他会逼迫基督徒，然后会行神迹奇事，然后会蒙骗许多的人。那时候我们如果还活着的话，我们受到逼迫的话不要灰心，我们知道上帝的话已经被应验了，耶稣就要来了，我们可以逃的就逃，我们可以躲的就躲，明白吗？就像耶稣当时候吩咐门徒说要逃到山上，能躲就躲，能逃就逃。好，那时候我不知道能够逃到哪里，纽西兰可以吗？我不知道，澳洲可以吗？我也不知道。但你们希不希望就发生在我们这个的我们还活着的时间？我不知道，但我先告诉你们，因为没有人知道几时发生，而且发生来的时候真的是会给我们措手不及的。所以孩子们，你们要记得，你们从小时候你们要认定耶稣就是你的主，没有再另外一个主了，你们要认定清楚。好，我们继续的来看经文哦。29节，耶稣说，那些日子的灾难过去，刚过去，就是那个敌基督逼迫圣徒的日子一过去的时候，太阳就变黑了，月亮也不发光了，众星从天堕落，天上的万象震动。这个是天上有异象，异常的天象，这些事情发生。有时候我看报纸的时候，因为这些经文，有时候我看报纸的时候，我专门注意就是哪里什么那些科学家讲说什么什么那个 comet 叫什么流星，要好像打到地球啊，这些每次擦身而过这些，然后有异常的天象发生，我会注意这些的事情。在这里的时候，你就看到第八个的一个的像一个标记，就是有异常的天象发生，这就是耶和华的日子。耶稣讲的那些话是当时候门徒应该明白的，因为门徒是如果熟悉旧约圣经的话，他们就明白耶稣在讲什么话，因为是耶稣是用旧约先知的一个的表达方式，因为旧约先知经常讲到耶和华的日子，就是耶稣上帝再来的时候，上帝审判世人的时候，就是通常就讲太阳不发光，月亮不发光，星星不发光，然后他们会掉落这些的事情。所以当耶稣这样讲的时候，耶稣在之前的时候说， 太阳就变黑了，月亮也不发光，众星从天堕落，天上的万象震动的时候，他是用旧约先知的一种的表达方式。现在我只是取两节经文给你们看了，其实有很多。以赛亚书34:4，天上的万象都必消化，天也像书卷一样被卷起来，所有的星宿也必衰残，像葡萄树的叶子衰残一样，又像无花果树的叶子掉落一样。啊，就是讲的这个星星好像会掉下来，这个天上的万象都消残了。The hosts of heavens shall rot away, and they are, 你看的, and they are falling like leaves, like leaves falling. 这一节以赛亚书它整个的背景哦，是在讲到耶和华的日子 ，the day of the Lord。这个耶和华旧约里面讲耶和华的日子的时候，就是讲到上帝要审判世人、审判万国的日子，耶和华的日子 ，the day of the Lord。就是讲 Judgment Day。 然后我们看约珥书2:1，然后我们会跳到第10节，因为没有时间哦。第一节的时候就讲到，因为耶和华的日子必忽然临近了，好，所以讲到耶和华的日子。然后我们跳到第10节啊，在他们面前大地震动，诸天摇撼，日夜昏暗，星星无光。 The sun and the moon are darkened,And the stars withdraw their shining. 天上的异象改变，讲述什么呢？耶和华的日子。所以在约珥书里面哦，约珥书2，约珥先知就用蝗虫来隐喻 metaphor, use the locust as a metaphor. 讲到这个那个蝗虫好像遮盖天上一样，看不到太阳，看不到月亮，看不到星星，没有光亮。其实是表述上帝要审判的日子。世界审判的日子。所以旧约 你就看到，其实旧约 我越查就越发现，其实旧约先知书所讲的就是跟新约讲的是一样的。新约先知的使徒们都在解释旧约里面要讲要告诉我们要发生的事情。好，所以回到马太福音哦，耶稣说那时啊，这些太阳就变黑了，月亮也不发光，众星从天堕落，天上的万象震动，就是说耶和华的日子，上帝审判的日子。这个敌基督的灾难过去之后，审判的日子就要到了，明白吗？然后那时30节，那时人子的征兆要显在天上，地上的万族都要哀号，就是全世界的人都要哀号。他们为什么要哭？不是感动耶稣回来了很感动他流泪，不是，因为他们害怕，他们害怕上帝，所以他们哀嚎，因为他们之前抵挡上帝哦，所以他们哀嚎，并且看见人子带着能力，满有荣耀，驾着天上的云降临。当号筒发出响声，他要差派使者，把他的选民从四方，从天这边到天那边都招聚来哦。所以我们现在慢慢的看哦。当耶稣讲到他驾着云来的时候，其实是应验了但以理书7:13。但以理说，我看见一位像人子的驾着天云而来。所以但以理书有讲到耶稣的再来，一再来的时候就什么，这个荣耀的国度就开始了。我看第14节，你看啊，但以理书7:14，就得了权柄、尊荣和国度，各国各族和说各种语言的人都侍奉他，他的权柄是永远的权柄，是不能废去的，他的国度是永不毁灭的。所以耶稣基督一驾着云再来的时候，就是上帝的国度开始了。所以这是为什么我们很多的人哦，不接受时代论，也不接受有一个1000年在上帝要在地面上设立的一个国度，没有。你从整本旧约，还有耶稣的讲道，还有使徒的书信里面，都没有讲到一个1000年的国度。这个1000年只有在启示录里面才出现的，那是象征性的。所以你看到耶稣一再来的时候，上帝的国度就开始了，就显出来了。没有一个1000年然后又再毁掉然后又再来，没有，没有这样的事情的。旧约看没有，新约看也没有。 好，我们现在来看啊，我们来看最后一节31节。当号筒发出响声，他要差派使者把他的选民从四方，从天这边到天那边都招聚来。所以耶稣再来的时候会有号角响声，是天使吹的号角的响声。这个号角的响声其实也就是那最后一次的号角的响声。 This trumpet call is also the last trumpet call. It's the same. 好，现在我给你们看经文哦。在哥林多前书15章51节，保罗，使徒保罗说，我现在把一个奥秘告诉你们，我们不都是要睡觉，就是有些人还活着的都不是要睡觉的，而是在一刹那眨眼之间，就是号角最后一次的响吹响的时候，最后一次，和本翻译成号筒末次吹响，就是最后一次 the last trumpet call， 会发生什么事呢？我们都要改变，因为号角要吹响，死人要复活，死了的人要复活，成为不朽坏的，我们都要改变，活的人也要改变，死了的人都要复活。几时发生呢？就是那最后一次的号角的声音 The last trumpet call。 这最后一次的号角的声音 The last trumpet call， 也就是耶稣所说的，就是号角的声音是一样的，明白吗？所以没有说一次两次三次四次，没有一次复活两次复活三次复活，没有。我知道有一些的人他们会解释有两次的复活，这是 我不赞同的一个的解释。我们看帖撒罗尼迦前书4章16到17节、保罗也说，因为主必亲自从天降临，他会驾着云降临，那时有发令的声音，有天使长的呼声，还有上帝的号声，The trumpet call， 号吹响，那些在基督里死了的人必先什么？复活，就是号角吹响的时候，就是基督徒复活的时候。号角吹响的时候，就是耶稣回来的时候。号角吹响的时候，就是审判的时候。好，所以这是简单的一个结论。如果你把这些经文拉在一起看的时候，你就知道号角吹响就是那最后一次的号筒，就是耶稣要来了，就是圣徒要复活的时候，耶稣再来的时候也就是审判的时候，可以吗？好，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也因为这些的，你把这些经文放在一起仔细的来看的时候，你就能够明白为什么大多数的改教家们他们不会解释启示录20章解释有一个1000年的国在地面上，然后还有在大反叛，然后又再多两次的复活，没有。如果你仔细的从旧约的先知书来看，使徒的书信来看，你知道不是这样的。耶稣再来的时候就是审判，耶稣再来的时候就是复活的时候，耶稣再来的时候就是上帝的国度彰显的时候。当耶稣还没有来之前，必定要有那个敌基督来先，那个大坏蛋来先。他来了之后，逼迫的日子过了之后，耶稣就马上来了。总结，整个耶稣的降临的4代的终结，这些都是那征兆。第一，有许多的假的基督会出现，战争会不断的发生，教会会受到逼迫。教会内会受到异端，有假先知，然后有不法的事增多，人的爱心就会慢慢的渐淡。第六，福音要传遍天下，现在已经差不多传遍天下了，还有一些的地方还没有传呢。第七，那行毁坏可憎的，不是单单讲提多斯，他也是预表那要来的敌基督。敌基督的日子一过去之后，然后有异常的天象，其实指的就是旧约讲的这个耶和华的日子，就是审判的日子，然后耶稣就来了。再给你们复习一次，你们前面的听不懂我讲什么，你们的头脑关掉的话不用紧，你们先醒过来。 OK， 先醒过来。有一个大坏蛋，这个孩子你们也可以懂的，这个大坏蛋会做什么？他讲他是上帝。第二，人会拜他。第三，他会开始，如果你说你是基督徒，你信耶稣，他逼迫你，可能抢你的钱，打你，杀你， 然后他会行神迹奇事，啊，人做不到的他都能做到，他会蒙骗许多的人。这些事情发生了之后，耶稣就来了。最后一章，这个最后一个 slide， 啊，二十九节的时候，耶稣说，那些日子的灾难过去之后，其实就是敌基督逼迫圣徒过去之后，太阳就变黑了，月亮也不发光，众星从天堕落，天上的万象也震动，指的就是什么？耶和华的日子，这个是旧约的一个的讲法，就是审判的日子就来到了。三十节，那时人子的征兆要显在天上，地上的万族都要哀号，并且看见人子带着能力，就是耶稣带着能力，满有荣耀，驾着天上的云降临，就是耶稣回来了。三十一节，当号筒发出响声的时候，你从回到保罗的书信的时候，你就知道什么？基督徒复活的时候，要与主同在。那时他要派使者把他的选民从四方，从天这边到天那边都召聚来，明白吗？所以使徒都在解释耶稣，使徒都在解释先知书，所以我们就更清楚，能够更明白了。我们现在我们就讲到这里，然后我们各自的祷告，盼望如果这些事情在我们有生之年发生的话，求主给我们足够的恩典能够度过，也让我们要小心谨慎我们所信的是什么。好，我们也为教会祷告，因为今天教会经常讲太多人喜欢听的道，这些东西没有人喜欢讲，所以我们求主开恩教会，怜悯我们，我们每个人开声，我们 为自己为教会祷告。来，主，我已经在你的面前了，我真的是尽上我最大的力量来明白你的话，也谢谢你给我智慧，因为我是一个愚昧的人，你给了我智慧来明白，我谢谢你，我感恩。主，我也尽了我最大的能力来提醒弟兄姐妹，来警戒他们，当这些事情临到我们的身上的时候，我们不会离开你，因为如果我们若是离开你，我们背约的话，我们将要承受极大的咒诅。主啊，你保守我们，保守我们，也保守我们的孩子，虽然他们还小，但他们有一些的事情是能够明白的。主啊，你就让他们紧紧的就能够记得，能够记得。当有一天这些事情如果真的临到我们的孩子或子孙的身上，他们也能够持续信仰，他们在逼迫大患难灾难的日子能够忍受到底，然后进入到荣耀当中。我们谢谢你，主，我们等着你再回来，你应许你再回来，你必定要回来。我们谢谢你，我们祷告奉靠耶稣基督救主的名祈求，阿们。好，我们现在预备心，我们要领受圣餐，你们可以动一下，你们可以站起来，你们可以伸腰一下啊。给我们预备心，我们要领受圣餐。圣餐是什么呢？圣餐是上帝与我们立约的圣礼，我们按耶稣基督的吩咐分发来领受这个饼还有酒哦。这个饼跟酒是表明耶稣基督为我们的罪受死，他以他的身体他所流的血来洗我们的罪，赎我们的罪哦。耶稣基督如今在哪里呢？耶稣如今在天上的宝座，在父的右边了。然后耶稣基督也透过圣灵喂养，还有他的话语亲自的来喂养我们每一个人，就是耶稣，我们领这个的圣餐的时候，其实是耶稣基督亲自的喂养我们。我们怎么知道呢？因为上帝的话告诉我们，并且有圣灵告诉我们，耶稣基督就透过圣灵，透过他的话语来喂养我们每一个的人。 OK， 那些以信心以敬畏神的心吃喝这饼和酒的这个饼呢就预表耶稣基督的身体，酒预表耶稣基督的血，他们会得到上帝的喂养并且在上帝的恩典中长进， 就是我们的信心会长进，我们依靠他的心也会增加。圣餐也表明信徒是在约中，就是你跟上帝有一个约，你接受了上帝给你的约，然后表明你跟耶稣是连在一起了，因为你吃了他的身体，喝了他的血，他在你里面，你在他里面，他表明了一个的联合 ，a spiritual union, a communion, 所以英文有时候叫 holy communion。第三，圣餐也表明信徒，我们每一个人都是同一个肢体，因为饼只有一个。那时候有弟兄姐妹问我要不要做一个大饼，我怕他们以后因为是很多工啊，我怕他们做几次，然后后来就你要做一次两次可以，你要做几年啊下去啊，这个是要叫委身哦，还有牺牲哦，不容易啊。所以是我们都是一个肢体哦，一个饼，然后耶稣是身体，所以我们理当彼此相爱。学习彼此相爱哦。所以我最讨厌我的儿女吵架，他们每次吵架的时候他们不明白我为什么这么生气，因为他们是我儿女，每次就吵架。所以如果我们身为父的儿女，然后我们每次吵架不彼此相爱，你可以明白，如果你是父母的话你能够明白为什么。圣餐也表明主耶稣与我们立下的约，他的所流的血是要赦免我们一切的罪孽，一切的罪孽，所有的罪孽他都赦免。我们预备心，我们祷告在主的面前，若我们有犯下任何的罪不讨神喜悦的，我们要承认求主赦免，给我们力量过圣洁讨他喜悦的生活。我们每一次每一个在各自的座位上，我们为自己祷告预备心。